在一个身体里头敬拜，在同一个身体里头来服侍，在一个身体的里头来彼此的鼓励，一同成长。我们感谢主。是12月份，你们看到这个屏幕上的四个字：耶稣基督。12月份，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一个讲道系列，就是讲耶稣基督。我请弟兄姐妹来思想啊，耶稣基督对你意味着什么？那圣诞节快临近了，那对很多人来说，圣诞节好像就想到圣诞老公公。那有人觉得耶稣基督就像个圣诞老公公，我们需要什么，就到他面前来，你给我工作，给我家庭，给我健康，给我平安，给我医治，给我祝福。我们可以向上帝求任何我们所需要的。上帝不是一个吝啬的上帝，上帝是个丰富的上帝，万有都是属于他的。我们可以向他求祝福，但是来到上帝的面前不仅仅是寻求祝福。耶稣基督不仅仅像一个，就像一个圣诞老公公一样。那耶稣基督是谁呢？所以我们这个月，我们的讲道主题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同样的那位神。那讲到耶稣基督，我们中间可以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，或者是不常来我们中间的一些慕道的朋友，那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是名字，对不对？那基督呢？那基督是不是他的姓呢？然后我们在美国啊，你签名的时候，如果你是叫光辉叶光辉长老的话，那你是光辉叶，对不对？那叶就是他的姓。那耶稣基督，耶稣是名字，基督是不是耶稣的姓呢？是不是呢？是不是？那基督是什么？你知道当年早期的时候，使徒们在世上传道的时候，他们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什么？他们要证明耶稣是基督，你知道吗？在使徒行传第5章42节，使徒们传耶稣是基督，保罗悔改之后证明耶稣是基督，那不是叫证明耶稣信基督，那肯定是错的，对不对？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？基督是什么意思？那基督肯定不是他的姓，基督是告诉你耶稣的身份是什么，耶稣的职分是什么。一句话告诉你，基督是告诉你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位耶稣，耶稣究竟是谁。所以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，不是基督是他的姓，基督是告诉你现在耶稣是一位什么样的耶稣，他是谁呀？哦，你说耶稣是基督，那你说你讲还没有白讲啊，我还是不懂什么叫基督啊。你知道基督，这是新约里头讲的基督，在旧约里面讲弥赛亚。那这个基督这个字呢，是新约，你知道我们这个圣经哈，新约的一部分在希腊文写的，所以新约里头呢讲基督，就是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，就是弥赛亚，是基督跟弥赛亚是一回事。但是呢，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翻译，这个基督是希腊文翻译希伯来文的弥赛亚，就是意思是一样的。那你说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下面写上了，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。我们现在人不膏别人，对不对？你用香水，你早晨起来用香水，你头上擦摩斯，对不对？那古代不是这样的，古代有很珍贵的香膏，非常珍贵珍贵，可是一年的薪水只能买一小瓶那个香膏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买得起的。那怎么用呢？在重大的公开的一个场合，有三种人把这个香膏膏在他的头上。哪三种人？在旧约里面这三大群人，这三群人非常出名，在旧约里面常常出现的。第一群人是什么？祭司。第二个人群呢？君王。第三个呢？先知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三种人在公共场合下用膏油香膏膏他们的头，表示他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人，所以叫受膏者。那这三种人你们知道的，这三种人在旧约这里头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人。要先知，比方说有一位先知叫以利沙，以利亚就用膏来膏他，那个香膏膏在他的头上，告诉你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先知。那祭司呢？那摩西把亚伦被拣选的时候，摩西把膏油倒在他的头上，说你是祭司。那君王呢？那当然像大卫一样，是摩西撒母耳所膏炼的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三种人是特别的三群人，这三种职分。那你说你今天讲这个什么意思？先知是什么？ 祭是什么，君王是什么。所以我这个这下面的几次讲到呢，今天我要讲耶稣是先知。有人说，哎呀，王牧师你是不是讲的有问题啊，你讲耶稣是先知是不是贬低了耶稣啊？当你听完以后你就知道，我们不是贬低耶稣，耶稣是先知。我今天要讲三个部分呢，耶稣是先知，耶稣是先知中的先知，先知的先知，然后讲耶稣是住在你里面的先知。所以我今天要讲这三个部分。那在开始之前呢，我要读点圣经。你们的那个 bulletin 上面，就是你们的那个周报上面有一段经文，这个经文呢是在旧约的里头，我要读一段新约经文好吗？因为这段经文是从旧约里面经文来的啊，我再读一下，我读给大家听，太小了你看不见啊。你注意一下，这段经文是告诉你耶稣是一位先知。弟兄们，我晓得你们主知识所以不知，这是讲这些犹太人把耶稣杀死在十字架上，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。但神曾真及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，就这样应验了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，赦免罪得以涂抹，这样拿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。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，天必留他，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就是众先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。摩西神说，主神要从你们中间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，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，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。我再讲一句话哈，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，就是像摩西一样的先知，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，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。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，凡说预言的都说到这些日子。你们是先知的子孙，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，就是对亚伯拉罕说，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。神既兴起他的仆人，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，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。这儿讲的是先知，讲耶稣是一位先知。那讲到先知的时候，大家知道耶稣在世上来的时候，众人认为耶稣是先知。有一次耶稣哈医治了一个寡妇的孩子，是寡妇只有一个儿子死了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看到他出兵的时候，抬着棺木的人行走的时候，他按住棺木说停下来，然后叫孩子复活了。那只有他能做到，没有人能做到这种事情。所以当时老百姓听到看到这个事情以后非常的惊讶，就讲了这句话，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了，那是了不起的先知，他施行神迹和奇事啊，是这样的先知。那耶稣有一次把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，你知道有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，你现在有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，多少的食物？那众人就说他真是上帝放在我们中间的先知。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人们认他为先知。那什么是先知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中间有很多的朋友可能第一次听说先知。先知非常特殊的一群人。先知简单的一句话是什么呢？就是上帝所拣选的，成为上帝口的那种人，代表上帝说话的人。你看摩西，上帝召选摩西的时候，摩西说你不要召我，我不会说话。那上帝说没有关系哈，我叫你的哥哥亚伦来做你的口。你看他说亚伦要以你当作口，你要以亚伦，亚伦把你当成是他的神。这是个比喻，意思就是说先知是上帝的口，代表上帝说话，代表上帝向人宣告上帝的信息。大家明白了吗？先知是上帝所拣选的人，代表上帝说话的人，上帝所差派的人。先知不是你啊，你从哈佛毕业了，你参加这个演讲比赛拿第一名，名校毕业又会讲，所以你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先知。 No， 先知不是你自己选的，不是自己推荐的，不是老百姓选举的，先知是上帝所拣选的。所以第一个特征是上帝必须要拣选他，他才能成为先知。第二呢，先知不能乱讲话的，不是说我讲讲我的个人意见，我讲讲我的想法，讲讲我的领受，讲讲我的研究成果， 那不是的，先知是没有能力没有资格来讲他自己要讲的话，他必须要讲上帝让所讲的话。那耶稣是上帝所差派的，耶稣是上帝所差派的，他来做什么？他讲上帝讲的话。所以耶稣第一次到会堂里讲道的时候，这是他第一次到犹太人的会堂来讲道的时候，他就引用这句话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。你看上帝用他的膏来膏我，叫我干嘛？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，然后告诉他们说，今天这话语应验在你们中间了。说耶稣是先知，耶稣是先知，他说我是上帝所差来的。第二个，我讲的道，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，是上帝放在我口中的，我从上帝听见了看见了，我就告诉你们。说先知是一位从上帝而来的使者。那这是我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先知。那先知会不会预言呢？会预言的。但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先知有个误解，觉得先知就是像算命的一样，像占卜的一样。你错了哈，先知是代表上帝讲话的人，是把上帝的话从天上带给我们中间的人，像我们说话的 那种人。所以耶稣被上帝差派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也讲预言。预言是什么？耶稣预言自己死要复活，耶稣预言圣殿要被毁，耶路撒冷要毁灭，他还预言说将来有一天他要再来回到我们中间。但先知还有一个重大的特点是什么？他指责罪恶，毫不妥协。有的时候先知会流泪的，在旧约时代先知讲话的时候先知会流泪。为什么？讲的话老百姓不喜欢听啊，人们会骂他。你知道在旧约里头先知以赛亚说，对老百姓说，你们有祸了，你们有祸了。为什么？你们把光当成暗，暗当成光，把苦当成甜，甜当成苦，你们颠倒是非，没有公正，你们有祸了。你说老百姓喜欢听这种话吗？当然不听这种话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先知非说不可，因为上帝让他说的，他非说不可。所以先知来到这个世界，是上帝差派他把真理教导给他的百姓。真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是上帝把他的真理传给人类。那耶稣来做什么？我就简单，耶稣讲了很多的话，把好多真理交给百姓，交给现在的人类。他告诉你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。我明白这个道理。耶稣来告诉你说，有两个世界，一个世界是这个物质世界，一个世界是个属灵的世界。属灵的世界比这个属物质的世界更真实。你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的里头，你需要吃，你需要喝，你需要行走，你需要住房子，你需要食物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今天在这个世界非常流行的一种世界观，受科学和技术影响的一种世界观是什么？一切都是物质，除了物质以外什么都没有，都是物质。你的生命不过是原子的一种聚合，你死了不过是原子的一种分散而已，没有道德，没有永恒，没有灵魂，什么都没有。这种教导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教导，是人自己想象的一种教导。但是耶稣从上帝那儿来告诉你说，你活着不仅仅是在物质的一个世界的里头，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。你不仅仅靠食物吃，如果一个人只靠食物而已，仅仅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头，他就吃吃喝喝把明天就要死了。今天这个世界往往就只要这种境地，很可怕的一种境地，是不是？吃吃喝喝然后就死了，没有什么更高的追求，什么物质之外什么都没有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人变成这样的话，人跟牲口就差不多了。牲口就是吃就是喝，除了这个以外，如果人只仅仅想吃喝的话，跟牲口就不一样了。你还有个灵魂，你需要上帝的话语，你需要上帝的话语。没有上帝的话语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就是变成牲口。牲口与之间只有争斗，只有抢食，只有弱肉强食。所以耶稣是先知，把上帝的话带给人类，把上帝的真理带给人类，告诉你上帝爱你，你是上帝所造的，你活着不能仅仅靠食物，要靠上帝口中所说的一切话。那耶稣呢，不单单是先知，他是先知中的先知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读旧约的话，上帝兴起了很多先知，这些先知比方以赛亚先知，对不对？耶利米先知，阿摩斯啊，以西结，许许多多伟大的先知，都是上帝所差派来到这个世界的先知，他们来传讲上帝的真理。但是这些先知们有一个特点，什么特点呢？他们 讲述要来临的那位真正的先知，像摩西一样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有一位伟大的先知要来到你们中间，像我一样。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是什么样的先知知道吗？摩西是信神迹的一位大能者，对不对？上帝透过摩西显了四大神迹，对不对？他说有个神迹来到我们中间，有个先知要来到我们中间，但所有这些先知都指着耶稣发预言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头有句话说，神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。所以旧约中所有的先知都是讲述讲要来的那位先知。我问大家，大家来想一想看，有一个先知告诉你耶稣是童女怀孕，那是谁？以赛亚。就耶稣还没有降生的时候，上帝的话已经临到以赛亚，告诉他将来有一位要兴起，他是童女怀孕的。那还讲到有一位将来那一位的，他要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，这是哪个先知啊？撒加利亚。就耶稣生活中很多的细节先知们已经预言到了。那还告诉你说，这位要来的这个弥赛亚，要来的基督，他要受难，成为受难的仆人，这是哪一位预言呢？弥赛亚。那说这位将来的这位先知说，这位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要生在一个非常具体的地方，出生在伯利恒，这是哪一位先知说的？哪一位？米迦。那然后说，这位先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这位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被在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哪一位说的？哪一位说的？没有人回答哦。诗篇二十二篇，弟兄姐妹，众先知是借着耶稣来讲述耶稣。为什么他们讲的讲述耶稣？因为上帝的灵在他们的里头。说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神就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立主，就在这末世借他儿子晓谕我们。上帝通过先知向人说话，他们代表上帝向人类说话，把上帝的真理教导百姓，把上帝的心意教导百姓。到末世的时候，最后的时刻，上帝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是众先知所指示的那一位，他来了。但是这位先知啊，这位耶稣基督，为什么就用那种先知来指向这位耶稣，说他就是要来的那位救世主，他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呢？圣经上讲的这一句话很有意思，说耶稣的灵在众人的众先知的心中。众先知之所以能讲预言，众先知之所以能教导，是因为耶稣的灵在众先知的生命当中，所以这些众先知才能讲，弥赛亚才能讲，弥迦才能讲，耶利米才能宣告上帝的信息，才能预言那伟大的救恩将要来临，因为耶稣的灵在他们的里头。所以耶稣不仅仅是个先知，他是先知中的那个先知，众先知是指着他来说的。而且他是什么呢？耶稣讲一句话说，这是在约翰福音的里头啊，这是约翰福音作者讲的，说太初有道，大家一起来背来，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神，道这是，对不起，我把大家带回重来好不好？来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好，你看到了没有？道是什么？道就是上帝的话，上帝对老百姓说话，对众人说话，就是先知对所有的老百姓说话。但到最后的时刻，上帝的话来到这个世界，耶稣就是上帝对人要说的话。你看到耶稣就知道上帝对你说什么样的话，这话亲自来到这个世界，叫道成为肉身。但是弟兄姐妹想一件事啊，我们中文翻译道原来是罗格斯的意思。罗格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讲万物所存在的那个原理，万物存在的那个起点，万物所存在的那个逻辑，万物存在的那个意义。他告诉你，如果你远离上帝的道，远离上帝的话，远离上帝的旨意，你不知道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，你就吃吃喝喝吧。他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告诉你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。他下面有句话，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这个宇宙之所以存在，是借着耶稣所造的，又是为耶稣所造的。说耶稣是宇宙的源头，也是宇宙存在的目的。那换句话说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你我也是借着他来到这个世界的，你我也是为他受造的。当你远离耶稣的时候，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你生命 真正的目的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讲一句话说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不但是传上帝的道，他传自己，因为他自己就是上帝的道。所以你看耶稣的时候，他的在世上讲的话的时候，他常常说我我我。在古代的先知说他他他，再到耶稣那个时候，耶稣说我我我，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，我是生命，我是世界的光，我我我，你们不信我，你们别死在最终。耶稣讲自己，耶稣是先知中的先知，他是上帝的道成为人，上帝的话成为人。你看到耶稣就看到上帝的心意了。那我讲了这么多，我讲我们中间有些朋友你可能不大理解，我到第三部分你就明白我在讲什么。耶稣说啊，在古代众先知想要看想要听就是这位耶稣。那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我告诉你们，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，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，都在寻找意义，都在寻找生命的目的，都在寻找真理。也就是说我来了你就看到真理本身了，我不仅仅是宣告真理，你看到我就是看到真理本身了。先知们预言那位要来，可他们从来没有看见，我来了他们就看见他们所预言的了，我说话他们就听见他们所预言要对人类说话的那一位了。这是基督，基督是上帝差到这个世界的先知，但是不是一般的先知，他是先知的先知，他把上帝的旨意完全的说明出来，他告诉你什么是真理，他就是真理本身。好，我讲这么多，那你说这个耶稣跟我们生命有什么关系？当我们祷告说，主啊，你是耶稣基督，你是我的基督，耶稣基督你在我的里头，那意味着什么呢？耶稣是基督对你的生命是意味着什么呢？耶稣是上帝的先知对你意味着什么呢？这位先知来到这个世界不仅仅是给你 information， 你知道耶稣在旧约里的众先知他们来是宣告上帝的信息，对不对？说你们要悔改，否则上帝的审判就要临到你，那是旧约先知常常讲的一种信息，对不对？说上帝的话临到先知，先知们知道我听上帝的话，那是 information。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仅仅给你 information， 给你一点信息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要 transform 你的生活，他带来是 transformation。 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进到我们的里头，不仅仅告诉你上帝像什么，真理是什么，我是真理，而真理要进入你的生命当中改变你的生命。这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。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讲这位先知，上帝的先知的先知，他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这只有神能做到。旧约那些先知不可能进入你的生命里头，是从外面对人说话，但这位先知他可以住在我们的里头，就是圣灵可以住在我们的里头对我们生命来说话。但是这位先知很有意思，我请弟兄姐妹想一想，他来到世界讲道的时候，耶稣来讲道的时候，简单深刻生动很形象，耶稣讲道通天也通地，他耶稣讲到非常的接地气，同时呢不仅仅是接地气而已，就趴在地上整天想到世上的事情。大地很重要，但通常是让帮助你不要忘记天，有天也有地。所以耶稣讲到的时候是接天也接地，通天也通地。我现在请弟兄姐妹思想，耶稣基督是一位先知，把上帝的真理带来，他就是真理本身住在我们的里头，当你敞开心门的时候，这位基督进到你的里头。这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。我们中间有些朋友可能还没有信耶稣，你不是寻求真理吗？真理是什么？基督说我就是真理，那这个真理进到我们的里头来，它改变你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改变。那怎么改变呢？从三个层次上面我跟大家来分享三个层次。首先我请弟兄姐妹做一个游戏啊，上帝给我们每个人有丰富的 imagination， 也有很大的想象力。我一直教导我的孩子，我说什么东西不学没有关系，你的想象力太重要了。如果你没有想象力，你的大脑你的思维 就有个院墙把你围在院墙的里头。想象力太重要，上帝给我们想象力的。我现在要想象一个问题啊，想一座果园，想一想，你想象果园像什么？里面有什么？小东，果园里面是有什么？有就是苹果吗？还有别的果子吗？啊，还有梨啊，什么都有啊。你希望一个苹果，里面有没有花？有没有啊？没有花哈，只有苹果。OK， 只有花，这个果园没有花。OK， 他想象的果园就没有花，里面什么苹果都有，对不对？什么样的果子都有，对不对？那你孩子饿的时候，你这个果子给他吃，对不对？那心想想吃水果的时候，你就拿一个水果给他吃，是不是？果子好不好？好，不能有苦，对不对？不能有毒，对不对？是好的果子。好，你想象有一个果园，我想他再想象一座坟墓。我去过很多地方，我见过塞皮牛斯的。斯宾牛斯的那个墓，一个大的音乐家哈，我见过牛顿的墓，我见过关公的墓，还见过，当然还有好多名人的墓。那些墓有感觉是像什么？你想想，因为老是想想看，到了一个墓地，那个像什么样？我像是名人的墓哈，不要是一般的墓好吗？不要到那个 cemetery 那个墓好不好？就是一个名人的墓，你想想看，它外面漂亮不漂亮？漂亮不漂亮？漂亮不漂亮？有的是我们住的房子的时候那个漂亮，对不对？都是大理石的，非常漂亮的。然后大家再想想，用你想象想想看，暂时不要进果园，我们暂时用你的想象力看一看那个坟墓，外面很漂亮，那里面呢，乱不乱？乱不乱？坟墓里面乱不乱？哎呀，没有想象力啊！坟墓里面想，它已经是好多年过去了，可能是几百年过去了，或者几十年过去了，那坟墓里好不好？里面想象里面是什么东西？乱不乱？脏不脏？臭不臭？暗不暗？没有光吗？你知道耶稣讲道的时候，这个天上来的先知讲道的时候，充满着想象力，充满着图像，让你去想，让你去思想。他的讲道非常的生动，他告诉你什么？说你来到这个世界，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我把好消息带给你，但是你要先听个坏消息。我先告诉你一个坏消息，人的心就像个坟墓。我们一起读来，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你们好像粉色的粉末，外面好看，你们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误会。这就是先知的风格。你读以赛亚书第六章，那儿宣告后代后代后代，你有祸了。先知是直言不讳的，不是讨好人的，他把上帝的话告诉你，把真相告诉你，把真理告诉你，真理像个宝剑一样插进你的心。他告诉你，你的心想什么？就像一个坟墓，外面很看，非常的好看，外面别人看不出来有什么乱，有什么脏，可是进去看一看，里面有恐惧，里面有仇恨，里面有伤痛，里面有忧虑，里面有压力，里面有谎言，里面有自卑，里面有无聊，什么都有了，工作什么都稳定了，儿女们都长了，什么都有了，无聊在你的里头，为什么活着在你的里头？里面有黑暗，看不到出路在哪儿，里面有恐惧，他这就是人心，你的心。为什么不快乐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心灵里头就像一个粉末一样，你怎么会快乐呢？就不可能快乐吗？外面很漂亮啊，外面很漂亮啊，开最好的车，穿最好的衣服，但是你里面像粉末一样，很乱，很脏，很暗，很臭，你怎么会快乐呢？你不会快乐。所以这个先知来告诉你，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人的心就像一座坟墓一样。你说啊，王牧师，你讲错了，这是讲文士和法利赛人的，不是讲我们的。他讲的当然肯定不是那个死囚犯的牢房，大家明白吗？他讲的不是死囚犯的牢房，如果死囚犯的牢房，那就是杀人越货的坏蛋，他心里肯定很肮脏。这儿文士、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都是受高等教育的人，都是被别人尊重的人，就是你家孩子教导他，来来来，就像那个叔叔呢，就像那个叔叔，你看那个叔叔，就像他。那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意思就是说， 这样的人心里头都是如此。那所以人没有快乐，人没有平安，人没有喜乐，是因为人的里头出了问题。所以耶稣在宣告说好消息，传福音给人类的时候，也告诉人类坏消息，人的心灵必须要有革命。你希望有一座墓园，还是希望有一座果园呢？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一座果园，对不对？果园里面可以结出温柔的果子、心思的果子、喜乐的果子、公益的果子、仁爱的果子。把仁爱的果子给你太太吃，给你丈夫吃，他很享受。你把忍耐的果子给你儿女吃，你的儿女非常的享受。没有一个人喜欢心灵像个墓园一样。这是耶稣说，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，我改变你的生命，我的真理来了，是让你认识自己，不仅认识自己，我改变你的生命。这是耶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，我们明白一件事情，耶稣是先知，不仅是传讲真理，他就是真理本身，他在我们的里头要改变我们的生命。让耶稣来了，你亲近他，他可以把这个墓园变成一个花园，你的生命可以发生根本的改变。这是第一件事情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你的心灵还像个墓园一样，我们需要悔改，我们需要悔改，因为耶稣来了是要把墓园变成一个果园。第二个，我叫大家再想一想看，一棵大树，用你的想象力想象一个很大很大的树，非常大的树。打个比方说吧，就是我们从三球安文柳进到我们停车场那棵树，你开车的时候是左手那条那棵大树，很高很大。用你想象力来想一想，把它连根拔起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用你想象的剪刀把树叶给砍了，把树枝给砍了，把树皮也给砍了，它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块木头。然后再想一想看，大家再想一想看，把这个书这个大木头塞到你的眼睛的里头，把这个大树塞到你的眼睛的里头，有没有试试看呢？就把这个树塞到你的眼睛里头，你觉得可能不可能啊？可能不可能？可是耶稣叫你这么做，耶稣让你这么做。来，我们读一下。来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良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一个假冒伪善的人，请去掉你自己眼中的良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就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我们在世上有很多的问题，弟兄姐妹，一个是心灵的问题，你的愁苦别人是不知道的，但是你自己知道。你心中很黑暗，你自己知道。你心中很混乱，你自己知道。你苦毒，你怨恨，没有希望，无聊，你自己知道。所以每个人，你必须要回到你的内心，看看你的里头为什么不快乐，为什么觉得无聊？因为里面是一座墓园，你需要耶稣基督改变你的生命。我们人生还有痛苦是什么？我们跟人际关系很难相处，人人都向往一种健康的人际关系，没有一个人不向往健康人际关系，跟你的配偶、跟你的儿女、跟你的同事、跟你的邻居，我们每个人都向往这种健康的关系。没有这个关系我们活不了，可是有这个关系我们也很痛，怎么办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多人不快乐是因为你跟人关系没办法相处啊。你说我知道我很没办法相处，可对方眼中有刺，他就看不上我，我讲什么他都不理我，我做什么他都不顺眼，总是看到对方有刺。耶稣说 No, 你不要这么说。耶稣说，你看看你眼中有个大木头在那儿，你的眼中有个大木头在那儿。你说耶稣讲话夸张不夸张？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是一个 very very best communicator， 你知道吗？他知道怎么能把上帝的话讲得生动，讲得活泼和形象，让你一听就明白了。你说怎么可能呢？我跟人家关系是有问题，我眼中有个良木我看不见吗？我眼中有个大树我看不见吗？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很有意思了。当你一个人际的关系发生问题的时候，你看不见自己眼中有块大木头，你看不见的，但人家眼中有一个小小的刺，像针尖那么大，你看得一清二楚。这就是人性，怎么办？耶稣说，让我来帮你，先把你眼中那个大木头给他挪走。你说主啊，不可能，先把他眼中的刺给拔掉，然后我把我眼中的良木给拔掉。 No, 耶稣说 No， 你先把你眼中的那个大木头给他挪开，你就看得更清楚了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眼中有没有一块良木啊？ 当我们跟别人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，耶稣不是让你去拔别人的刺，耶稣是让你做什么？先把你眼中的那块大木头给他拉出来。你说主啊，我都想拔呢，拔了30年没拔出来。这为什么你需要耶稣基督来到你的生命当中？你跟从他，他拔掉你眼中的那个梁木。人际关系，弟兄姐妹，是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。你的家庭，你跟周围所有的人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先知告诉你真理，说你眼中有梁木，先知是真理本身，要拔掉你这个眼目梁木，让你看得更清楚，恢复你跟别人的关系，有尊重，有信任，有爱。今天好可怕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不敢信任人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人你可以信任呢？你不敢信任的，很多人就退缩在家里面，躲在一个角落的里头，不敢跟人在一起，因为怕别人伤害我，我伤害别人。耶稣说 No， 这不是个正常的生活。好，这个游戏我就结束了啊。大家预备好了吗？用你的想象力啊，你最好闭好眼睛，闭上眼睛再想一想，你的名字叫什么？叫 John， 对不对？你的名字叫小东。小东，你想一想看，你闭上眼睛的时候，你希望你的名字出现在哪些地方？你想想看，想想看出现哪些地方。小东，你喜欢你的名字出现在什么地方？ Lottery 彩票。 OK， 中了50亿，对不对？Kevin， 你希望你的名字出现在什么地方啊？他很属灵啊。永倩，你希望你的名字出现在什么地方？那都很属灵，我们教会的人太属灵了，这个教会太属灵了。哎呀，所以我为什么这么开心啊？因为教会太属灵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在乎自己的名字，对不对？也非常在乎你的名字，不要辱没我的名，对吧？好多人说在乎自己的名字，在我们自小我们就学会写名字，对不对？你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去写的名字，对不对？除了两张真名你不能写以外，其他的人生重要的大课本上都有你的名字，对不对？有两张名字，一个名字是什么？一张两张这个证明书啊，不能写你的名字。一个是什么？出生证上的名字不是你写的，对不对？还有一张证明书呢，那也不是你写的，对不对？那其他地方我们都要写上我们的名字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名字出现在很多的地方，比方说我们中间很多人在安区工作，对不对？你希望你的名字出现在什么地方？Science 上面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不是第五住宅，对不对？是第几住宅啊？第一住宅，对不对？你希望你的名字出现在那个地方，是不是这样？还有呢，它出现什么地方？刚才有人讲出现在报纸上面，对不对？要出现在电视上面，对不对？要出现在网络上面，点击的最高，对不对？你点击一下有50亿跟随你，你就发了。我们都在乎自己的名字。耶稣说，你想想看，你的名字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个名字。名声，名声意思就是说你的名字到处都有，出名就是名字到处都有，写在墙上，写在纸上，出在书上，写在电视上，挂在网络上，到处都有你的名字，那你就说我出名了，是不是这个问题？那这还不算出名，最好你的名字刻在人的心板上，人家永远不会忘记你，会不会啊？谈恋爱的时候什么海枯石烂永不变心，就是一方，就是对方永远记得你的名字，可是结婚不到3年你的生日都忘了，对不对？耶稣怎么说？我们一起读来。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鬼服了你是一种能力，一种 power。 你现在要做什么呢？我要自山自水，我要编辑基，重新编辑基因，对不对？我要把火箭送上天，对不对？这都是 power。 我赶鬼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人说这个物质世界我的名字已经够大的了，我还不够，我能赶鬼，灵界的灵量也可以能 用我的炮火把他赶出去。这是一种全能。耶稣说是的，黎明是发表在 science 上面，你当然很开心嘛，对不对？你的名字出现这个点击率很高，当然很开心嘛，当然不要臭名昭著就是了，对不对？你很开心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我刚才忘了讲一件事情，还有一个名字写在什么地方你记得吗？写在石头上。你看过名字写在石头上的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像你们想不到在哪儿。名字写在石头上是写在什么地方的？啊，墓碑上，对不对？那个地方我们是不想刻我们的名字的，可是你们有办法，人家帮你刻，对不对？基督说人生有几个层次，一个是你的心灵，第二个你人际关系，第三个你生命的意义和价值。去哪儿？什么是你生命最重要的？你把名字刻在报纸上，写在报纸上，那名字会消失的。你的名字放在 science 上面，有一天根本不知道人家知道你是谁。就是名字刻在石碑上，几百年之后也不消失了。耶稣说你应该把名字刻在天上，你知道你是为什么活着的，你属于什么地方。这是先知来告诉你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，价值是什么。我今天早上看一个新闻，说昨天老布什去世了，上午一点钟的时候，上午七点钟的时候，他的国务卿 Baker 去病房看他，看他的时候有人告诉他，哎，说总统，不是总统，国务卿 Baker 来看你了。老布什就睁开眼睛，哎，嗨，Baker， 他喊的 Baker， Where are you going today？ 这是老布什问这个国务卿的话，你今天要去什么地方？那 Baker 讲了一句话说 We are going to heaven， 这是他的国务卿讲的话。然后老布什讲了一句话说 I want to be in heaven。 他知道你的名字不在天上，如果你的名字写在报纸上，写在地上，你的人生没有什么真正的目的和意义，你的人生没有真正的目的和意义。这是你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方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告诉你什么是真理，他就是真理本身，所以他讲话充满着权柄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带着权柄这样告诉人，让这个真理在你的里头开你的眼睛，让你看到你的心灵，让你看到你的人际关系，让你看到你生命要去什么地方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耶稣是弥赛亚，耶稣是基督，他是上帝差来的先知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告诉你真理，告诉你人生的真相，告诉你生命的方向和目的和意义。我爸爸，今天我们在座的有些朋友，你敞开心门，让这位真正的先知真理本身注入你的生命当中。耶稣让他是成为先知，重要的是什么？让你听他。上帝说我的爱子你受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刚才我们读经文告诉你是什么，凡不听他的就要怎么样，要被灭绝。不是神要灭绝你，你自我灭绝，因为人生没有真正的目的和意义，除非你的名字写在天上。让我们按照他的话去行，你的人生就是有根有基的，否则一生所积累的就像建这个房屋一样，它没有根基，它会崩溃的。我们现在很多人一生追求很多小的东西，觉得人生很有意义，比方音乐、艺术、科学研究、家庭、朋友，给我们生命带来很多的意义。好东西，弟兄姐妹，都是好东西，神给你的礼物，是好东西，我们要珍惜它，不要破坏它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些东西给你的意义都是暂时的，很快就消失。有一天你的工作没有了，你就崩溃了；你的儿女没有了，你就崩溃了；有你的身体垮了，你就崩溃了。 什么东西来撑着你？耶稣基督告诉你，那真理让你得以自由。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，来到这个世界让你得自由，让你得盼望，让你得意义，让你得目标，让你得动力。所以我们一生要成为一个智慧的人，把我们一生所建筑的这个房子放在磐石上。让我们去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，你就是神成为人，你是上帝的话成为人对我们说话，你向我们讲述天上的真理，永恒的真理，绝对的真理，你就是那真理本身。主，我们谢谢你将被你自己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来转化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认识你怎样成一个智慧的人，让我们得到这个大地，也不要忘记天空。主啊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